一周，我是释明，下面是新闻提要。美国减息，香港楼市会否迎来转机？香港首部辐射灾难电影《焚城》剧情被指不合理，协助俄罗斯、伊朗、北韩逃避制裁，香港沦为极权工具。大陆化缘党来港人数有增无减，为救健仔入狱一年，博士邱巨集达已离港远赴家国，数十名香港记者及家人遭受威胁与滋扰，记协强调不会让威吓者得逞。加拿大港人团体呼吁撤销香港经济版特殊待遇。英国港人媒体遭国家级黑客入侵，美国跨党派议员齐撑黎智英，承诺继续推动香港制裁法。下面是新闻详细内容。美国减息，香港楼市会否迎来转机？自2021年9月创下历史高位后，香港楼市一直呈现下滑趋势，累计跌幅接近三成。根据中原城市领先指数，2023年年初至今，楼价下跌了 7.1%。 随着美国进入减息周期，有部分市场人士认为香港楼市有望复苏。然而资深投资人林一鸣对此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即使美国减息，香港楼市亦不会太可能迎来小阳春。林一鸣在一个节目中表示，即使美国减息，香港银行的 HIBOR 早已提前下调，利率进一步下降的空间有限。此外，银行未必会大幅下调 Prime 利率。他又指出，以往数据显示，香港银行通常不会完全跟随美国的减息步伐，而香港本地的利率预计仍将保持在较高水平。即使美国减息，香港的 P 利率可能只会下降 0.25 厘，对购房者的供款压力减轻效果甚微。楼市前景暗淡的另一个关键原因是香港购买力持续低迷。林一鸣指出，目前香港市民购房意欲普遍不高，尤其是持有大量物业的年长业主更无意换楼或购入房产。相比之下，新香港人本应成为楼市的潜在推动力，但他们对香港的未来前景感到悲观，购房意愿亦不高。他又强调，即使有资金，新香港人亦不见得会选择在香港置业。从楼市成交量的历史数据来看，香港楼市已经多年未能恢复至过往的繁荣期。过去高峰期成交量可达20万宗，而2023年1月至8月的成交量仅为4.5万宗，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林一鸣形容，当前的香港楼市就好似一潭死水，虽然不至于好似局部般急跌，但长期低迷的状态让市场显得十分凄凉。他进一步解释，香港人口老化以及内地购房需求减弱是导致楼市陷入困境的两大因素。香港60岁以上人口比例在2024年预计将达到 31.4%， 这个部分年龄段的业主多数已经偿清按揭，对出售房产的意愿极低。而内地撤销购房限制后，来港置业的内地买家数量并未如预期增加，进一步加剧了市场的冷清。香港首部辐射灾难电影《焚城》剧情被指不合理。 香港首部以辐射灾难为题材的电影《焚城》将于11月1日上映，卡士阵容强大，包括刘德华、莫文蔚、郑君豪、黄婉之等。故事围绕粉岭一个回收场发生的辐射泄漏迅速蔓延全港，消防员深入灾难现场进行救援。然而有网民对此剧情提出质疑，认为如果香港真的面临核灾难，源头应该是距离50公里的大亚湾核电厂，而非香港本地的回收场。电影由两届金像最佳摄影潘耀明执导，预告片中展示了末日的景象，粉岭回收场检测出致命的高度放射物色137，导致全港出现大规模灾害，受影响的市民出现皮肤溃烂、器官衰竭等严重症状，甚至死亡。画面令人震撼，令人不寒而栗。刘德华饰演的环保专家、莫文蔚饰演的高官，以及其他主要角色如谢君豪、黄婉之等，纷纷在灾难中现身，面对生命危机。而华仔更在片中流下眼泪，暗示灾情可能无法控制。电影海报和预告片充满末世气氛，将香港繁华市区的地标变成废墟，并以如果辐射扩散全港，这个就是我们的未来为标题，强调故事的灾难规模。然而部分网民认为剧情避开了大亚湾核电厂这个更真实的威胁，反而选择粉岭的回收场作为灾难源头，可能是为了避免碰触政治敏感议题。有人批评这样的安排是政治正确，担心影片质素会因此受影响。根据资料显示，大亚湾核电厂距离香港尖沙咀仅约50公里，若发生核辐射泄漏，新界和九龙的市民将受到严重威胁。事实上，2010年大亚湾核电厂曾发生核辐射泄漏事件，但当局延迟了23日才对外公布，引发公众对核安全的担忧。除此之外，有环保团体指出，香港四周有多座核电厂正在运作，包括大亚湾、岭澳、台山和阳江核电厂。这些核电厂每年排放大量放射性物质穿入海，尤其大亚湾的放射量甚至比日本福岛核电厂还要高。换言之，即使没有发生重大核灾，香港和中国大陆周围的环境早已受辐射影响。有网民认为，焚城暗示在共产主义统治下的政权终将重蹈核灾难覆辙，电影或带有隐晦的政治信息，令人对其背后的意图有所联想。協助俄羅斯、伊朗、北韓逃避制裁，香港淪為極權工具。美籍律師貝奇森正在調查香港公司在政府保護下暗中協助俄羅斯、伊朗和北韓逃避全球制裁。他指出，香港昔日維護國際秩序的角色已經不再存在，並呼籲美國及國際社會迅速行動，否則香港將繼續成為極權政府的工具。貝奇森在2019年因協助受襲少年而入獄4.5个月，2022年被港府遞解出境。回美國後，他積極關注香港人權及法治問題。 他最近与香港自由基金委员会合作调查在港府默许下协助俄伊北逃避制裁的公司，并将调查结果整理成报告。报告指出，香港曾经因良好的声誉在国际贸易中占有一席地位，但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及2019年民主抗争后，香港的自由和法治受到了严重的威胁。香港如今已成为非法金融和贸易的中心。报告中提到，2022年一艘受美国制裁的俄罗斯游艇停泊香港，特首李家超表示香港不会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显示出香港对制裁对象的欢迎态度。贝奇森指出，香港是向独裁政权转移资金及受限技术的非法贸易中发挥着核心作用。这一座昔日的国际金融中心正成为破坏欧美制裁和威胁全球安全的城市。他列出几项重要发现。首先，随着乌克兰冲突的加剧，2023年香港对俄罗斯的先进技术出口激增，出口额达 7.5 亿美元。其次，香港公司支持北韩的非法航运活动，并伪造船舶身份以逃避制裁。第三，香港公司向伊朗转移无人机和导弹技术，这些技术已在中东及其他地区的军事行动中使用。调查中，贝奇森利用多个来源的数据，包括俄罗斯海关记录和船只跟踪数据，点名参与这些活动的公司，例如香港公司 Pirate Cleaners Limited 向受制裁的俄罗斯公司运送即体电脑， Artronics International则在向伊朗转运无人机零件后迅速解散并重组。贝奇森呼吁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针对这些公司和个人实施制裁，并确定香港为主要洗钱嫌疑地区。他强调香港不再维护国际秩序，国际社会必须迅速行动，以防止这一局势进一步恶化。化缘党来港人数有增无减，疫情通关后，大陆各类专才涌入香港，其中包括化缘党。最近有香港网民发现一名假扮尼姑的女子，竟然在街头向途经的菲佣兜售佛珠手串。影片中这一名中年女子身穿尼姑服装，手中拿着几串佛珠，向一位正在留狗的菲佣推销。拍摄者气愤地提醒旁边的人要小心，表示这类人是专门呃钱。男子不满地指责这名尼姑，甚至要求他拍照以便曝光。尼姑则用国语反驳，表示不应该这样对待她，然后她匆匆就离去。这一段影片上传后，引发大量网民讨论，很多人对拍摄者的勇气表示赞赏，并认为香港街头的诈骗行为 越嚟越猖獗。有網民指出，呢類化緣專才在香港的數量似乎在度增加，並且在元朗和灣仔等地頻繁出現。有人推測，這個可能是同一集團的成員有組織地在香港行黑，並特別提醒家中長者要謹慎，以免上當受騙。除了這名假尼姑，還有其他打扮成和尚或高僧的人在街頭乞討。據報道，有人見到一名假和尚在旺角以高價兜售佛牌，而真正的和尚化緣往往只是接受食物而非金錢。這個引發了更多網民對香港行黑文化的關注和討論，並指出這樣的行為與真正的佛教精神背道而馳。針對這個現象，立法會議員曾向保安局提出質疑，指香港街頭的黑土活動中出現非本地居民的情況，可能涉及組織化的操控。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回應表示，將會根據證據對相關行為進行處理，並加強對來港乞討者的監控。網民們呼籲政府必須採取更有效的措施來應對這個現象，否則香港的街頭治安和市民的安全將面臨更大的挑戰。為救健仔入獄一年，博士邱巨集達已離港遠赴家國。反送中運動期間，因為救助受傷的示威者健仔曾志健而被捕的博士邱巨集達，他於2022年6月刑滿出獄後已經離開香港，前往加拿大繼續他的學術研究工作。很多網民對他的選擇表示祝福，感慨那些曾經走上街頭的香港人如今已經四散世界各地。2019年10月1日，邱巨集達在荃灣的示威中目睹健仔被警員擊中，出於人道主義，他毫不猶豫地上前救助。雖然他心裡明白這樣做可能會面臨被捕的危險，但他選擇了行動。2021年他因非法集結罪被判刑一年，出獄後他在社交平台上寄語港人，希望大家不要懼怕未來。刑滿出獄的邱巨集達返回校園繼續從事電磁學研究，但在香港這個領域的職位相對缺乏，教學工作更是難以實現。他坦言自己因案底而在求職中遇到困難，雖然投遞了多份求職申請，但結果並不理想。在一位教授的建議下，他決定前往加拿大尋求新機會，最終成功找到一份大學研究工作。他表示離開香港並非自己的初衷，許多人本希望能夠改善香港的現狀。他認為自己是一名奉公守法的更生人士，對於一生背負案底，他沒有後悔。邱巨集達對香港的變化感慨萬千，形容反送中運動的退潮帶來了社會的沉寂。對於未來的民主進程，他表達了深深的無奈和失望。他希望每個人都能過上正常的生活，而不是被過去的陰影所困擾。不少網民在他的帖子下留言，感謝他的付出，並祝福他前行，認為只要堅持向前，就一定能找到出路。雖然昔日的香港人已經分散在世界各地，但大家仍然心懷希望，期待有朝一日再度相聚。數十名香港記者及家人遭受威脅與滋擾，記協強調不會讓威嚇者得逞。香港記者協會即記協於近日召開記者會， 披露自今年6月起，数十名香港记者及其家人受到系统性滋扰，甚至涉及死亡恐吓。记协主席谢家瑜强调，这类行为旨在孤立及要挟记者，迫使他们放弃新闻工作或工会活动，并重申不会容忍这种行为。据了解，受害者包括来自至少13间国际及香港媒体及2间新闻教育机构的记者以及记协执委。自8月中以来，滋扰行为变得更加频繁，这些行为同时在线上和线下发生。郑家瑜又指出，线下滋扰包括以恐吓内容的信件寄送给记者及其家人的工作单位，甚至要求解雇记者的家属。在线上，假冒爱国者的人士向与记者有联系的机构发送威吓性投诉电邮，甚至在社交媒体上散播不实消息，对媒体和记者进行攻击。这些行为对记者及其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很多人因此不敢公开表达意见。这些滋扰行为不仅是对记者个人的攻击，更是试图破坏他们的社会网络和收入来源，目的是让他们在工作上感到孤立无援。他希望执法部门能够针对这些威胁行为给予解释，并呼吁所有香港人站出来反对恐吓行为，捍卫新闻自由。又强调，香港是一个国际化城市，应该有文明与法治的社会环境。这些滋扰行为只会损害香港的形象，作为对此事件的回应，香港海外媒体协会 HKMO 亦发表声明，强调香港当局在面对这一波恐吓时的沉默是不应该被接受的，并指出记者的自由已经受到严重威胁。在保安局局长卓孝业的回应中，他表示任何人都不应该受到威胁，并建议受害者报警，但目前已有至少4名当事人已向执法机构求助。记协又强调，这些行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被容忍，并将持续捍卫记者的权益和自由。美国跨党派议员齐撑黎智英，承诺继续推动香港制裁法。美国跨党派议员齐声支持黎智英，并承诺在9月18日的记者会上，参议员外交关系委员会表扬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对民主和新闻自由的坚定承诺，并呼吁香港特区政府立即释放黎智英及其他政治犯。出席会议的议员来自民主和共和两党，且在外交政策及中国事务上具影响力。与会者包括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卡丁·佩洛西、李斯·麦克利，以及众议院史密斯、麦高文和金影玉。美国国务院派出相关官员参加，还有来自英国、德国等7个国家的领事馆代表出席。众议员史密斯批评港区国安法是恶法，并指出这个法令美方支持香港民主的议员面临牢狱之灾。麦高文则强调向在押的黎智英传达他未被遗忘的信息是至关重要，并指控北京和港府的行为是出于懦弱和恐惧。参议员李斯指黎智英的罪名是他和平地支持民主及出版报纸， 中國和香港政府對黎智英的對待是可恥的，亦是對司法的極大嘲弄。代表加州眾議院金影玉指出，他的選民關心香港，以及他們的國會代表在華府為香港所做的事，承諾繼續推動香港制裁法的立法程序。參議員麥克利認為，基本法已被國安法摧毀，香港政府檢控黎智英是對言論、集會、新聞和出版自由的攻擊。黎智英的兒子黎純恩亦在記者會上發言，指控港府以殘酷手段對待他父親。黎智英身患糖尿病，而且是單獨囚禁下受盡折磨，日常生活條件極差，無法得到適當的治療。中國外交部駐港公署則回應，批評美國政府插手香港事務，要求立即停止包庇違法分子。又在9月19日發聲明，不點名批評佩洛西等公然為黎智英撐腰，又指美國參議院少數政客侮辱香港特區司法個案，干預香港特區司法，敦促美方及少數政客立即停止包庇美化違法犯罪分子，停止干擾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南子村光復香港衣遊檔首宗新煽動罪判囚14个月，無業男子朱啟邦27岁，於9月16日作出一項或多項具煽動意圖的行為罪，成為首宗定罪的新煽動罪案件。他否認同日在石門港鐵站附近不遵從要求而出示身份證明及有意圖而遊蕩罪，控方對這兩項罪則不提證供起訴。自6月中首次提堂後，朱啟邦已被還押超過3个月，案件由總裁判官蘇惠德處理，控方由高級檢控官李廷偉代表，辯方則由大律師關文偉代表。蘇官在判刑時指出，朱啟邦在今年3月從台灣購買了涉案衣物，被選擇在6月12日這個特殊日子展示煽動字句，屬於有預謀的犯罪行為，對社會秩序構成風險，情節嚴重。在辯方求情時指出，被告犯罪時間短暫，蘇官反駁表示，被告若非被截查，其煽動行為可能持續更久。他在市區內活動，顯示出公然挑戰法律的意圖。此外，被告攜帶排泄物的行為雖未被檢控，但反映了他對信念的執著，準備以暴力回應不同意見。經考慮後，法庭以18個月為量刑起點，並根據被告的前科將刑期上調至21個月，最終判他入獄14個月。資料顯示，被告在2023年11月曾因 Free Hong Kong光復香港時代革命自具的衣服而被判囚3个月。案件指2024年6月12日中午，被告在港鐵石門站附近被截查時，身穿具煽動性字句的黑色上衣並攜帶排泄物。 被告表示，他特意穿上该衣服，以向公众展示其理念，希望激发其他人对2019年社会运动的记忆。被告还解释，口罩上的 FDNOL 是五大诉求缺一不可的英文简称，并表示他的行为旨在推动对其信念的认同。他承认在台湾的 T 恤印刷厂订购涉案衣物，并在前往台湾时取货带回香港。这件案件引发社会的广泛关注，显示出新煽动罪的法律应用及其对言论自由的影响。英国港人媒体遭国家级黑客入侵，香港媒体追新闻近日报道，该网站收到 Google 通知，显示其公司电邮受到国际级黑客的入侵尝试。这一事件引发关注，因为追新闻近期发表了针对中国驻英大使馆的调查报道，并获得英国媒体的报道。根据 Google 的说法，全球只有 0.1% 的用户会遭遇类似攻击。该公司指出，虽然可能只是虚惊一场，但已侦测到可疑活动，怀疑黑客意图窃取密码或个人资讯。面对威胁，追新闻团队迅速检查了网上安全措施，并采取了防护行动。他们在声明中强调，在香港新闻界遭遇白色恐怖的情况下，这个攻击表明无形黑手已扩展至海外。追新闻在上月的调查报道中指出，中国驻英大使馆在2018年施压英国出版社，要求删去中文教科书中有关台湾的内容。这一则的报道引发英国每日电讯报的关注，中方则拒绝对事件作出评论。香港记者协会的调查显示，最近数十名记者及其家人受到滋扰和恐吓，情况前所未有。无国界记者的代表对此表示担忧，指出这个是中共政权的典型策略，表明其对海外独立媒体的持续打压。在英国的香港政治学者王伟国亦表示，这个并非巧合，尤其在中国十一国庆即将来到之际，这些行为旨在传达政治信息，并表明即使身处海外，记者依然面临来自政权的干扰。他呼吁英国政府关注这件事件，以示对跨境镇压的抵制，否则将被视为不够坚定。这一宗事件凸显了香港媒体在海外的脆弱地位，以及中共对新闻自由的威胁。加拿大港人团体呼吁撤销香港经济版特殊待遇。美国众议院于9月10日以压倒性票数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要求撤销香港驻美经贸办的特权和豁免。随后加拿大人权团体发起联署，呼吁渥太华亦应该撤销这些特权，并落实马格尼茨基法案，对违反人权的中港官员进行制裁。在9月12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温哥华支援民主运动联合会及卡尔加里中国民主促进会共同发起活动，并得到港加联、香港监察及蒙特利尔撑香港行动组的支持。 加拿大国会议员关伟晶亦有出席。与会人士表示，这次联署的主要目的有三方面。首先，呼吁加拿大政府终止香港经贸办的特权及外交地位协定。其次，要求渥太华持续施压香港当局，释放被打压的民主人士，如黎智英、周幸彤等。最后，要求落实马格尼茨基法案，对中国及香港的违反人权官员实施制裁。温支联主席李美宝表示，随着香港政治环境的变化，民主自由法治已经不复存在，因此必须重新思考香港经贸办的角色。他提到，日前在伦敦，一名香港经贸办职员涉及跨国镇压而被起诉，显示经贸办已沦为北京和港府打压异己的工具。他强调，经贸办不应再享有特殊利益，因为一国两制已不再存在。香港驻多伦多经贸办自1991年设立，是香港在加拿大的官方代表机构，当年根据一国两制框架享有特权。关伟晶强调，经贸办的特殊地位必须结束，因为香港已经不是昔日的香港。多伦多支持中国民运会的关卓中表示，这种行为并非要惩罚香港人民，而是针对香港政府。他希望香港能继续与加拿大保持经贸关系。此外，加拿大华人关注中共违反人权小组成员列国院呼吁民众支持联署，指出许多人因为中共的跨境镇压而不敢参与。关伟晶保证，所有资料绝对不会外泄，只有他本人及审核官员能查阅联署资料。这次联署活动将持续至11月10日。